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观众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孙波西传道，今天继续为你讲解主耶稣的命令。给信徒的命令就是必须要重生得救，今天是第九讲，讲到重生和得救的关系。重生和得救的关系，在上一讲提到了，有人可能会认为重生在后，得救在前，或者两个同时产生，或者只需要一个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这一讲花些时间来看一下重生和得救的之间的关系。首先讲一下新约时代的得救。新约时代的得救要与旧约时代的得救呢有所区别。耶稣带来真理和生命，升天后赐下圣灵，帮助信主的人得到重生的主内新生命。而这就是新约教会信徒得救的特色。我在上一讲讲到五旬节和门徒的重生得救当中已经讲了到这些详细的内容了。这里呢就不过多讲，在下面会带出来这个特色区别究竟是什么。在新约时代，信徒得救必须要重生，而重生的时刻就是得救的时刻。但在旧约时代，神没有要求信徒必须重生，所以他们得救与重生没有必要联系，没有关系。我们查重生这个词，这个中文词，在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当中去查的话，就在新约出现了不多次。可以讲旧约时代就是一个信和遵守律法，而新约时代主耶稣强调重生，强调生命，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得生命，和旧约时代的信徒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种提升啊！我们在下面还可以讲到新约时代的得救，耶稣的门徒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中得到圣灵的喜而重生得救，他们的生命完全不同于之前的生命状况，心灵被更新而与主耶稣建立了生命的关系。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约圣经当中记载着，就是记载的四部福音书当中，门徒彼得这些门徒和主耶稣一起传福音过程当中他们的表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他们的表现，主耶稣复活后他们的表现，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命是软弱的，信心是弱小的，但是五旬节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所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是完全被更新了。这里讲到什么呢？就讲到彼得当时他们看到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还是不信。主耶稣喂饱了多少人？几次发生？圣经只记录两次，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省略，因为主耶稣怜悯众人，到旷野去讲道，讲了无数次的道。不可能那些饿得肚皮的人只那一次给吃后边不给，但是圣经当中记一次就行，不必多重复。但是你看他们看了一次一次又一次，还是不明白道理，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圣灵。因为耶稣在教导圣灵当中，我在前面的讲到圣灵洗和圣灵的时候，讲到圣灵使我们明白真理，使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使我们有对神有更深的追求。所以五旬节完全改变了门徒的生命，使他们与神建立了圣洁的生命关系。这就是特色，这就是和旧约的区别。新约时代的得救是在旧约时代得救的信徒呢，就到新约时代，他们仍要追求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喜才能重生得救。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陌生啊，怎么讲呢？好像旧约时代得救，新约时代再得救一次，得救两次吗？不错，而且得救的要求和内容被主更新了。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我们下面会提到尼哥底母这个人，正是耶稣给尼哥底母的教训， 这个教训是在约翰福音书第三章提到的。尼哥底母只在约翰福音书当中三次啊，第三章大概第七章还有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埋葬，看到他是个很敬虔的人，渴慕神的人，所以他问耶稣，想讨问耶稣，你是不是就是我们盼望那位弥赛亚。耶稣没回答，而是把最关键的新约时代的真理的核心重生得救告诉他了。人若不重生看不到神的国，人若不重生进不了神的国。如果我们把神的国作为一个得救的一个实体，举例来讲，你去一个乐园去，你只有进入到里面才能享受这个乐园赐给你一切，你只拿到门票还不是真正的。但是和这里讲到的得救的意思又不一样，它让你有生命的关系，与神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因为这里牵扯到的，你看到神的国，神的国在哪里？也讲到过，在你心里头，你感受到的，属灵的眼睛看到的，不是说我们眼睛到处观望，像世上的乐园啊，今天这个乐园玩完了，明天到那个乐园去看看，不是这么回事。而且进入不了，我们在后面讲到，高原生命册会提到这一点。那么这里讲到了，在那个时代得救的人，他们到新约时代还要再得救一次吗？我们下面会通过几个人物给你在旧约时代得救当中会给你再一次讲到，但这里实实在在是讲到这样的。比如说在新约时代的得救，很多人都是旧约时代过来的，不仅是门徒，不仅是那个彼得，还有三千人都是旧约时代，这些人很可能都是在当时来很好的犹太教徒，他们真是那种良心是向着神的律法啊，但是他们呢还需要重生得救，还需要听扎心的道，因为他们对神还不了解，他们曾经喊过钉死他，钉死他，而且他们喊的时候认为他们是正义的，就像保罗之前用他的扫罗的名字迫害教会一样，他认为是做的是很好的，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他的神的旨意是误解了，他没有看到整个神完整的教训，没有看到耶稣真理，也不明白圣灵，因为他没接受圣灵。所以当我们新约时代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得救，在新约时代得救。旧约时代过去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新约时代的得救对耶稣门徒得救的不同解释，一是门徒相信耶稣就是得救，具有独特性，与五旬节和说方言无关；二是门徒是在五旬节重生；三是五旬节的圣灵洗是第二次祝福。这个三个观点呢，就像张开两臂一样哈，一个是在这一端，一个是在那一端。这一端是比较保守的，就讲到彼得这些门徒，他们跟随了耶稣，相信了耶稣就得救了，所以五旬节没关系。五旬节是好像一个，就是纪念圣灵的降临，是给那些听到的人的。他们讲这个独特性，但那些人后来要在那个五旬节之后得救，那是一般性了，这是独特性。为什么呢？实际上强调这种得救的独特性是要跟五旬节和说方言区别开了，就是怕沾着说方言的边。我们在下一讲会专门讲到方言的问题。三是讲五旬节圣灵洗是第二次祝福，是另一个极端。这是什么讲的？第二次祝福这个词圣经当中没有，千万注意，圣经当中没有的讲法，人为的讲法，我自己想大胆的说一句话，连参考的价值都没有，连参考的价值都没有，完全回归到耶稣真理当中。而这个提法是第一次出自谁的口呢？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他是神的仆人，他所说的第二次祝福的意思，后人们研究大概是第一次祝福是神的赦罪，十字架上流宝血赦免众人的罪，第二次祝福是更深的圣洁，把心里的啊，就是你罪的根源全给你圣洁了，是牵涉到的一种向着圣洁去走这种啊意思。所以第二次神的祝福或者讲神的救恩没有第一次第二次的，就是一次性的，在新约时代一次性的，当神与你同在，你就在神的福分当中，神的真理和生命当中。他这种提法呢，后来被五旬节派被灵恩派拿来用了，因为这是跟圣灵降临有关系的，他们就强调这是圣灵洗的，圣灵洗是第二次祝福，圣灵洗第二次祝福。而五旬节派当中的更为极端的派别呢， 更为极端的一些人呢，就说说方言才是证明你得到了第二次祝福，又跟方言扯在一起。这种教导是错误的，第二次祝福的教导也是错误的，不要说由他带出的任何教导都是错误的，圣经当中没有。那么中间我们刚才讲第二点，门徒是在五旬节得救啊，在看到那个电视这个我的这个幻灯片给你打出来上都写得很清楚。这个派别的就是我所同意的，像追求是以圣经为教导的核心的，或者是就是浸信会很多当中一讲到强调重生的话是强调这一点，但是呢也很少把重生得救的紧紧绑在一起强调出来，或者是五旬节得救的，或者叫只是讲五旬节重生的，那么重生和得救的关系是什么呢？好像似乎也没有进一步展开来讲，所以在这儿有必要进一步展开讲。首先要看一下旧约时代的得救，耶稣传福音是旧约时代即将结束和新约时代即将开始这个特殊的过渡时期。我们讲耶稣活了30多年，有人根据他30岁出来传道算哈，3年多的这个传福音，然后被钉十字架，大概这个期间这个年代。但是我们主要是讲他传福音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他是在预备新约时代的真理，要讲耶稣真理，然后他升天之后赐下圣灵，在五旬节那天开启新约时代，建立教会。那在这过渡时期，门徒在那时有没有得救？尼哥底母有没有得救呢？撒该和与主同定的罪人是如何得救的呢？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前面讲到了门徒进入新约时代，如果在旧约时代得救了，新约时代要不要再得救一次呢？其实这个得救不是重复，是更新了，不是重复，是更新了。在这儿讲到门徒假如在五旬节前已经过世了，他是得救的，但是一旦进入到新约时代，他必须重生了，因为时代变了，要求变了，完全的就说你不能拿着过去说话了。约翰福音书当中他的信息都是现在时态啊，你查一下大概有多少次，非常多次的信息。信息是什么呢？是现在你与神的关系。我们讲过去自己得了一个学位，你挂在墙上，得了一个博士学位挂在墙上了，后来不幸沦为要饭的流浪汉，这学位还可以挂在墙上，因为过去已经成就，谁也剥夺不了你这种学位的。但是信心和生命的关系不一样，今天软弱了，今天信心不足了，今天就是跌倒了，明天刚强了，明天有信心了，就是得主的那个赞赏，结果子了。所以门徒当中只有一个人死了，就是出卖主的犹大，他能不能得救呢？圣经没有讲，我们看看他的行为，贪财，追求宗教的那种享乐，追求地位，最后出卖主，最后还自杀，这些能证明他能得救吗？我们放在一边不去多谈。尼哥底母有没有得救呢？我刚才讲到尼哥底母非常虔诚的法利赛人，又是文士，又是一个长官，给耶稣下葬时候带来100斤的这些没药安葬，非常的那种我们讲的那种施舍的心。按照旧约来讲他是得救的，假如他在五旬节前过世的话，我希望他是得救的。假如到了五旬节，恰巧他那天也在3000人当中听了道，也被扎心了，悔改了，他就是被重生得救的人。那我们再看撒该，撒该是很明显了，神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了。为什么撒该见到主耶稣，他说了一句话，说我过去讹诈过谁，我偿还4倍，这是旧约的一种惩罚的一种比例，我将我财产一半施舍给穷人。看看瞧，这个完全是按照旧约律法下面会看到的这些。所以神说临到这家了，不仅撒该，这家人都会因他的这种得救会受到影响，来尝主的救恩。与主同定的罪人，在当时那面对众人那种羞辱痛苦当中，死前的垂死挣扎当中，两个人刚开始那种埋怨唠叨攻击啊，这种后来他突然改变了，看到主耶稣完全不像，不认为主耶稣有什么罪，别人都有罪行，他完全一个圣洁的人，他毫无言语，没有一点的那种像罪人被钉十字架那种表现。他可能也听过道，不论是直接间接
他这时突然就是感知到主啊，就是你得国的时候请纪念我，这是何等的信息的宣告啊。门徒都跑了，因为耶稣被钉死呀，死了就死了，他认为得国的时候，这句话带着什么意思？带着主耶稣不死啊，会复活呀。他听到过主耶稣复活的教导吗？我不知道，可能没听过，但是那时候他被感动了。主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今日你与我就在乐园了。哎，一会儿就死了，死了就到乐园去了，这是对他最大的救恩的确据和奖赏。这是什么信心？他们是旧约时代，只要靠你对神的敬畏，只要靠你一个行为上的悔改，那种守律法虔诚就可以得救。这是旧约时代，再具体展开讲，旧约时代的得救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具体的讲就是神在西乃山赐给摩西一块石板，上面有的十诫，写上十诫，引导他们建立了敬拜神的宗教规范和律法，还有宗教的敬拜形式都建立起来了。除此之外，先祖和外邦人可按良心的律法和行为接受审判，因为这是对以色列的这个族群，十二个宗派加利未族，还有这个祭司。先祖指谁？指亚伯拉罕、以撒这些人。外邦人指谁？指约伯这样的人，敬畏神的人。还有在罗马书当中也提到哈，提到这些良心的律法和行为接受审判，这些呢就是教导不是很多，我们就一概而过，主要是看对比旧约时代得救和新约时代得救的区别，来带出新约时代的重生和得救是不可分的，同时发生的这个论点。旧约时代的得救，神对以色列的要求是，是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翻开圣经，在旧约书卷当中看到小先知书弥迦书第六章八节，我们再看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讲到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义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觉得这两段经文对旧约当中神对人的要求是很有概括性的。那么旧约时代得救，我在下面再做一个概括，就是信徒要信徒得救要靠信心和行为，信心是谦卑敬畏神，爱神和爱邻舍，行公义，好怜悯，行为是遵守所有诫命和献祭，行善施舍穷人、孤儿寡母和寄居的外邦人。你看看很多的律法，大致能归纳到这一段话当中。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旧约得救这个信心和行为，过多是偏向行为，行为看得见，有它的度，有它量在哪儿。比如讲这个安息日到了，我们不能再去做什么事了，就开始守安息日，节期要守节期，律法上有规定献祭等等，这些都做看得见的，大伙儿自家看，看邻舍看，都看得见的，在这个会所当中彼此看啊。但是有的是看不见的，就是你的信心从你爱神敬畏神爱邻舍当中看到，最多爱邻舍是可以从你施舍帮助上，对的，孤儿寡母寄居的外邦人，像波阿斯，我们在路德记看到这些施舍穷人，旧约当中很多这样讲到。但是呢，后来这个宗教就把行为上的这些条规变成更为主要的了。在马太福音书23章，耶稣批判了文士和法利赛，警告他们，因为爱他们，警告他们说什么呢？就说你们虽然是献上这个十分之一，他们是守约的哈，守律法的，做十一奉献的，但是那位更为重要的就是有爱心行公义好怜悯这种心却不行，或者只行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做出去很少，更不要说心中的诡诈的那些抢夺骗取的孤儿寡妇的一些钱财啊，那些等等，就更不要说了。所以宗教伪善出现了，用行为来掩饰装饰信心。但是在新约时代不一样了，新约时代直接进入到你的心灵当中来更新你。旧约时代的得救，信徒得救和神的纪念册，在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讲到了，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神把这些记录在这个纪念册上，因为这纪念册会对比后面讲到的新约时代的 羔羊生命册，但是在旧约没有讲重生的教导，只有间接讲到心灵的更新。我们在前几讲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比如讲的以西结书36章26节，诗篇51篇第10节。以西书讲到什么呢？叫神赐给我们一个新心新灵，就是新的心新的灵。而诗篇51篇10节是大卫在犯罪之后的悔改，向神痛悔时候求神给他再造清洁的心，是非常好的诗篇，后来用音乐谱曲，用歌声唱出来了，非常感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间接的，也是在预示未来神会来赐下圣灵，赐下真理。在以西结书当中也好，它有些对是对着未来发生所讲的。那么接着神救恩的晋升和扩展，我们刚才讲到了新约时代旧约时代再做一个回归，把它搁在一起。总括来讲，神赐给以色列族群的救恩是他拯救万国万民的预备，为神的道成肉身和他实施真理和圣灵的拯救做准备。因此新约时代神拯救和对信徒的要求比旧约时代更为重要，这是个区别。一个是低层次的，也高层次的。低层次只是宗教式的，一个是真理和生命的，完全是不是一个等级了。旧约我们在一直讲五旬节的那上一讲也讲到了，神整个是个预备，旧约就是个序曲，新约才是真正的时代的开始。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我们要遵从新约时代的主耶稣的真理，追求他的生命，所以要追求重生得救，因为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没有选择的。约翰福音书1章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是新约时代与旧约时代的重要区别，又是一个区别。神通过先知发布律法之后，神亲自传讲真理。前面讲到在西乃山神赐给摩西10诫的石板，之后多次向他启示天国的样式，建立地上的这个会所来敬拜神，但是都是间接的。而这儿都是为了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神亲自来呀，神亲自来，神道成肉身。神道成肉身带来极大的风险，就是不能让人看到他的神性，隐藏他的神性。要成就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埋葬，第三天复活，要向门徒教导鼓励他，勉励他们回到耶稣那等候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恩典和真理，律法比较什么？律法是神的，是通过人来传的，恩典和真理是耶稣基督来的。耶稣一来了，恩典和真理就来了。他本身是恩典，他本身是真理。主耶稣也讲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恩典。恩典包括什么呢？我们可以把恩典的有的讲的不同定义，给它展开的很广，也可以很小。恩典就是神怜悯拯救罪的一切的这内容，包括在内，包括他的真理，包括他赐给我们的生命，包括圣灵内住，包括圣灵的洗，是我们重生得救，这都是恩典。恩典和真理为什么要强调在一起？就跟圣灵与火施洗一样，圣灵与水施洗一样，用恩典和真理结合，就强调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它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感谢主耶稣离开天国的宝座，亲自来到人间向我们传讲天国的奥秘，之后受人的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凭着他大能的神性而复活，向门徒显现，勉励他们40多天，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给他们应许等候圣灵降临，然后拆下圣灵建立教会。今天我们才可以站在这里来讲耶稣的真理，来享受神的救恩，享受神的恩典，而且等待着真正的与主见面的一天，到新天新地敬拜神，永远永远到永远。这是何等的恩典呢？神救恩的晋升和扩展，主耶稣强调重生得救是从律法与行为进入到真理与心灵，以主的新生命成就律法不能成就的。看看登山宝训这些教导，马太福音书5、6、7、3章，神将重生得救的人记录在羔羊生命册，帮助他们继续更新生命。在登山宝训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对比， 尤其是第五章，旧约时代是以牙还牙。那我们要干什么呢？不能这么做了。旧约时代讲爱什么呀？爱自己可爱的人啊，或者爱神爱邻舍，没讲爱仇敌。这里讲到爱仇敌，这些怎么能做出来呢？自己右脸被打了，怎么样在这边脸再转过来再打一次呢？生命啊，你得到了生命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得到了生命，就是你心灵圣洁了，你的行为自然圣洁了。你行为自然圣洁，那些限制你的一些条条框框，你不看不听都不会去犯了。今天人间为什么要律法？为什么要定很多的条例给人们划界限？大到这个犯一些刑法，小到一些交通规则。但是作为我们相信主的人，真正我们明白了神道理，不仅我们会自然而然的遵纪守法，而且我们做得更好。所以我一直讲到基督徒的最低标准是遵纪守法的模范公民，最高标准是爱人如己，爱仇敌。所以讲到不能成就的律法，在旧约时代已经证明不能成就，因为耶稣批判了那些最虔诚的、最追求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代表着犹太教的精英，这些人都是伪善的，你何况整个律法下的这些信徒呢？所以律法证明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真理和生命更新了我们的心灵，就成就律法所不能成就的，就像主耶稣讲的，律法不被废去，而是被他成就了、完善了，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当我们重生得救，主耶稣将我们的名字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宝贵！这比你的名字记录在一个名人录上，比你名字记录在一个什么世界纪录上的，比你名字记录在一个国家的什么辉煌的历史当中，强多少倍都不知道多少倍了。因为这些名字随着那些这随着地球，做主耶稣再来之地球。天体、天空、日月星辰全部焚烧变为乌有，没了，消失了，无影无踪了。这时候什么存在呢？人的灵魂，你的名字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你看启示录最后几章，你看到羔羊生命册的时候讲到，只有名字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才能进入新耶路撒冷。哈利路亚，愿我们每个人都能重生得救，被神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而神不仅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神还继续帮助我们不断的更新生命。旧约是记在那儿了，你就停止在那儿，你生命不要进行，你就守住律法就行了。每天一周有一个安息日去守一下，然后节期到了去耶路撒冷守一下节期，然后怎么做了。只要继续更新生命啊，结果子不断的结果子，不断做生命见证，不断传福音啊，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一讲的小结是，今天信徒的重生得救是同时发生而不能分隔，就是说重生得救是一回事。如果信徒说自己相信主，受洗参加教会的崇拜和活动，但没有重生的话，其信仰是没有生命的。只要我们全面认真学习耶稣真理并愿意遵行的话，我们就认识圣灵，就会得到圣灵的洗而得到重生得救。这里说了一点哈，教会信徒当中很普遍的现象，很多人说我信主了啊，信主什么啊？就是牧师讲的很有道理，教会很有爱心啊，要带做绝食祷告，做完绝食祷告，然后接受洗礼就进入教会了，教会大家庭很好，就这样。但是真正有没有更新生命呢？打一个问号哈，打一个问号。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只是看自己的行为啊，我在教会参加的很积极啊，我现在做了执事了，我甚至成了长老了，甚至我是传道人了。我以前也提到过，有一个传道人就是在他牧养教会，在自己讲道当中被神的道所感动，那时候才重生。我们在重生得救的实践这一讲当中会专门讲到重生的感觉上见证上是什么样子的。很多的信徒是信主了一二十年以后才重生的，那么之前在教会干什么来的呢？他活在旧约信仰当中。什么叫旧约信仰？就是靠行为上守一些条规、教义，参加活动，他心中没有与神建立生命的关系。后面几讲会重点的展开这个来讲解。所以我们强调一定要学习耶稣真理， 这里一个词叫只要，是说你只要求我就能求到，叩门就给你开门，只要你去用你的全身心认真的学习耶稣真理。耶稣真理是什么？就是他一切的教训，不仅他嘴里说出的话，包括他的言行举止，都要包括在内，让我们看到世界的上的真光，真理之光，被真光感动，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能够悔改认罪，重生得救，成为真光的见证人。这我们愿意，神就赐圣灵给我们。而且神在教祷告的时候提到了一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不同的一点，就是说你们求天父岂不把最好的给你吗？在路加福音书就强调，这就是圣灵，最好的就是圣灵，圣灵带来生命，带来重生。我们要追求耶稣真理。在下讲我们第十讲，基督必须重生得救，是第一个系列讲座第十部分呢。第十讲是讲到重生得救与说方言无关，这标题就是说得很清楚，重生得救与说方言无关。但是为什么讲这么讲无关，为什么带来这个问题呢？在下一讲我会与你详细的展开讲解，希望你来预备来收听。感谢你的收听，也期待着你的指正批评意见，因为在这里很多的提法，很多的讲解是你在教会当中从来没听到过的，也没有思考过的。但提出来以后，我希望你来思考，来听到，用圣经真理来检验，特别用主耶稣的话语来检验，看看是否正确。不正确提出意见，将你的经文告诉我，最好如果你要引用圣经原文的话也可以，注释的话也可以，一同告诉我，帮助我来进行思考修改。我错的话我会公开的，在这个讲座结束以后，我并不给他完全的关门就是这一讲是完全不再讲，不，后面还有继续的跟进的讲座，就是需要更正的话，我会利用一讲来专门讲更正。我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宣讲耶稣真理，也希望你为我祷告，也希望你来将我们的这些讲座呢，在你的微信或者是微博或者是这种内容呢，或者各种那个信息圈也好，互动圈也好，或者个人空间也好，或者教会的查经啊，教会当中向人们分享来收听来收看。因为我们这个讲解要突出新约当中最重要的，如果你需要与我们联系，比如说发电子邮件干什么，你可以点击这个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 QR code， 然后你会自动到我们中文的首页，点击联络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络。谢谢你收听，也继续为我们祷告，愿神带领来高举他的名，传讲他的真理。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大能。主啊，我们真是在你的真理话语下，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思维是这么的不足，你的奥秘是那么长宽高深，你的爱是那么扩展无限。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恩典覆庇我们，愿你的智慧，愿圣灵的启示把你的话语都让我们明白。主啊，你帮助每一个收听的人，收听之后不仅只是听，而且有个思考，有一个反馈的过程，让你圣灵亲自借你的话语直接对他们说话。如果当初还没有重生得救的话，是你感动他们到我们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来相信你，不是宗教式的相信，是真心的相信，摆上自己的生命的相信，来追求你，愿意抛弃世上的一切，背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靠我们人的肉体，靠我们的软弱，靠我们的血气是做不到这点的，我们求你帮助，求你的圣灵的大能，你真理之光引导我们跟随你走这条背十字架窄路，我愿将一切荣耀尊贵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 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